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如果四季有别的话，我想春天啊，就该是属于女性的季节，特别是三月，既有万物复苏的力量，又有春暖花开的柔情。三月八号呢，更是属于所有女性的节日。所以这个三月啊，请允许我带您去认识几位杰出的女性，听听她们的故事，感受女性的成长和能量。今天我先要给您介绍到的是一位女指挥家。平时我们的印象当中，乐团中央的指挥呢，大多都是男性，那他们气场强大，指挥若定，控制全场。其实啊，我们女性也一样可以做到。比如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戴英。戴英现任南京民族乐团团长兼乐团驻团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指挥，南京市音乐家协会执行主席。戴英1993年的时候被著名的指挥大师石钟光先生慧眼相中，收为关门弟子。2009年担任南京民族乐团驻团指挥至今，直棒大型民族交响乐，如《和平颂》《桃花扇》《解放1949》《国之当康》等作品数百场，对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在国内国际重大的演出活动当中呢，获得各类大奖。出身音乐世家的戴英，自幼就表现出天赋异禀的音乐才能。他丰富而深厚的音乐造诣和多年的舞台经验，成就了他细腻又充满激情的艺术风格，深受业内人士和观众的赞誉。我看过舞台上演出状态里的戴指，那真的是又美又帅。可是当我在排练厅里面看到他，看他笑着一溜小跑跑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被惊到了，因为他看起来实在是太过年轻、娇小、清丽脱俗，和舞台上的那种强大气场和掌控力反差实在是有点大。所以强压着我对于他年龄、对于他故事的好奇，我们的采访先从戴指正在准备的演出说起。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民族乐团团长兼乐团驻团指挥戴英。
戴团你好。
你好你好、
很荣幸采访到您。那首先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咱们南京民族乐团吧。
好的，南京民族乐团是创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江苏省最早独立建制的国有专业民族乐团，也是中国还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民族乐团之一，曾经呢出访过世界40多个国家，也被文化部确定为对外文化交流重点乐团。那2019年以来，乐团受到就是南京市委市政府和这个宣传部的这大力扶持，那么以市区两级共建，我们与建业区合作共建模式重组扩建，并且邀请了中国民族管弦乐杰出的指挥家张烈先生担任我们乐团的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并与江苏大剧院正式签约，成为剧院的首支常驻乐团。对，
对，所以我们知道之前的舞剧《红楼梦》也是和您乐团合作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您给我们即将带来的是38妇女节的一场叫做《芳华》的民乐的演奏会，它的选曲和看点主要是有什么特色？
这场音乐会的主体的曲目，都是精心筹划过的。首先是主题，我们希望这场音乐会，是以为就是女性儿歌，芳就是芬芳的气息，也可以代表女性，华我可能觉得是缤纷的色彩，也可以指的是年华吧，跨度，因为这个曲目的就是年龄段跨度会比较大，比如说啊，我们有电视连续剧， 《甄嬛传》，对吧？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就
是
对电视连续剧里面有它的插曲《心心相依》和《君临天下》。那么还有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就是主题曲里面有一个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想大家就是年龄长一点的女性都应该清楚这首曲子，而且并且会唱这首曲子，对吧？还有电影《芳华》里面的音乐也是比较老的，草原女民兵、绒花、宋赞友等等，对。然后除了我们这些就是影视插曲之外，我们还安排了一些器乐类的作品。那么器乐类的作品呢，比如说类似琵琶乐队的《楼兰姑娘》西域风情的，那么还有二胡的协奏曲《阿曼尼莎》，是著名王丹红作曲家著名的作曲家王丹红女士写的，对对对。
其实我们看到这次的全曲里边是有很多风格上的差异啊，它有现代的一些风格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些传统风格的作品。
对，还有戏曲。
对，我看到这里边有改编自京剧的，也有改编自昆曲的。
对，改编昆曲是《双星剑》，然后还有改编京剧的是《霸王别姬》。对，那这次我们也特别邀请了这个著名的女高音崔蕊老师为我们演绎这首作品。对，
那这个《芳华》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去年我们也看到过有这个《芳华》的，明月的演奏会。其实选曲是不一样的，是吗？
对，基本上其实这个选曲都是共同我和就是我们的音乐总监张恋指挥我们共同协商的。那这次除了就是有女性的曲目之外，就这次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乐团自己推出了自己的女性的演奏家。对，然后就是女的指挥，女的独奏家演唱家都是女性的。对，
就是女性的力量会更加的强烈一点，
倾国风采。
也就是说，芳华已经是成为我们南京民乐团的一个
品
牌项目。
对
对
对，
我
们也许未来明年后年都会延续这个项目，就像我们每年的这个火红幸福年一样，到了这个点就知道南京民族乐团一定会演这个，对，时间节点一定会演出这个不同的音乐会。是。
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对对对，是是
是。那我们知道，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观众来说啊，我们还是比较容易能够听出来，比如说一个乐手他演出的水平的好坏啊，歌手他演唱的高低啊。可是，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欣赏一个指挥的表演、指挥的演出呢？
经常有朋友跟我说，这个指挥有什么作用啊？在台上就挥来挥去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挥什么，对吧？其实指挥是一个气派的艺术，气息、节奏，它的一些处理、音色、声场，这个各种的这个都是通过指挥来演绎这个作品，通过他的编排、他的安排排练来诠释给观众。那么每个指挥，他也许这首曲子，因为指挥的风格不同，可能每首曲子对每个指挥家来说，他都是会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是我挥，那么这个作品是这个风格，那别的指挥挥这首曲目，那会又会有另外的一种风格。对对对，是这样子。
所以现场我们观众除了可以看到这个指挥潇洒的动作之外，
对对，
其实是可以领略到这个指挥本人他对音乐的理解的。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希望大家在观赏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多的去欣赏到指挥的艺术。
是是是，对对，是是是。
那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走上指挥这条道路。
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当时我从学校毕业进乐团的时候，我不是指挥。对，进了乐团以后，因为乐团需要一个指挥驻团的，就是把我送去学校重新再重修了指挥。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才走上了指挥的这个岗位。我是2009年正式成为南京民族乐团的常驻指挥。
Thank you.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同时这也是今年南京民族乐团芳华三八妇女节音乐会上将要为大家演奏的一个曲目。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分享我对于南京民族乐团团长兼驻团指挥戴英的专访。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您在接受指挥的教育过程当中，您觉得指挥这件事儿难吗？它对于一个音乐家的素养哪方面的要求会特别高？
其实每方就是不管是你学指挥还是学任何的乐器，首先你要爱热爱这项工作，热爱这个指挥的专业，你才能够去学好任何一样东西。如果你没有热爱这个激情，你再好的素养修养都不可能去完成，是这样子，我是认为这点是很重要。
嗯，
对。
有没有一种说法说，民族音乐的指挥更稀缺，或者说更难成功？
嗯，我觉得不会，
不会。
对，因为是音乐学院，如果毕业出来的就是这些，指挥系的这些学生们，他们都应该可以指挥交响乐和民族交响乐，都是一样的。
啊，
是，
就是在音乐的门类上并没有明显的
区隔。然后你从院校毕业之后进入了乐团，他不可能马上成为这个乐团的指挥，他可能是要从助理指挥开始，一点点熟悉跟乐团磨合。对，是这样子，每个乐团风格也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
对对，是，
并不是说民族音乐的指挥就机会少。
那不是，对对对，是。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说法，要成为一个指挥，对女性来说难度会更大呢？
我觉得也应该不会。
也没有。可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平时看到的优秀的女指挥特别少？
我觉得就可能是，就像以前现在就是很多女性从事工作，她很独立。不会依附着什么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他有自己的独立的能力。对，是去学这个，所以说学指挥的人会，女性会越来越多，我是这么觉得，而不是这个专业，而不是唯一只有男性可以去学，是这样子。
就是女性在学指挥的这条道路上，并不会比男生有天生的劣势，是吗？
对，是。
嗯，
你像芳华这次如果是女指挥不是很好吗？色彩上不一样。
对，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对，
而且我很多人对您的评价就是又美又帅。
谢谢。
确实女孩子站在那个指挥的台上的时候，她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是刚柔并济，是非常有魅力的。
对，
所以
以前都是觉得啊，女性就是应该相夫教子，家里面嫁对人就对了，你不需要有自己工作，不需要有自己的那个能力，把家庭搞好就 OK 了。但现在有更多的选择，我可以独立，这就是女性的地位的提升，我是这么觉得吧。
你会觉得因为为了要当一个好的指挥，你会觉得你有刻意为她放弃什么？
不会。因为我跟我爱人是，从12岁，我们俩就一起在音乐学院就是认识了，
青梅竹马。
对，然后24我就结婚了，现在就是说，因为商量好的，就是说你的未来的方向是我可以搞我自己的事业，你也可以搞你的事业，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协商好了。
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您有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感受到过什么特别的压力？
我没有，我还是觉得女性还有特别的照顾呢。
是吗？
对。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次芳华，女性的指挥就要上了吧？然后舞台上面往上一站，都是看男指挥，女性上去色彩不一样，对不对？然后我就是说我身材当然了保持的一直很好，然后我会听到粉丝说：“哎，我终于看到一个有腰线的女指挥了。”我这个能说吗？
可以。
这个可以说吗？我听过很多的，但我
可爱，很可爱。就其实我听到有很多粉丝就对您的评价就是 第一次看到您的时候都觉得很震惊，就是觉得原来想象当中的女指挥应该是气场两米八，可是你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娇小、清新、美丽，跟大家想象当中那种很强势、很 power 的那种 leader 的角色很不一样。
是，
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反差萌？
反差是你没有看到我排练的时候那一面，你只看到我在舞台上呈现的那一面。那我会根据音乐不同来表现，但是在排练的时候，可能我会比较，应该说凶一点嘛，暴一点嘛，对，要求要严格一点，那你就可能不能温柔清新的去那个。当然了，跟乐队在演奏员互相交流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就是说恶语相向，就不能去那个，就是沟通要比较良好的去沟通。那么我是觉得女指挥这个方面可能也会有一点优势，对。
就是沟通上可能
会
更方便一点，
对对对。
但是当您在舞台上的时候，您是带有您的角色的定位在里面，
对对是是是。
所以气场上
来，其实，在舞台上面，就是你在台下已经完全排练好了。这个乐团如果是很棒的话，其实没有指挥，有首席，这个乐团都能自己完成。
啊，其实功夫在台下，
功夫是在台下。我在台上，我给他一个点，我哪怕不会乐队，就可以自己演奏。对，
所以其实更多的时间是在台下无数次的磨合和排练的过程当中。这个真的是可以让很多的乐迷粉丝来解释一下心中的疑惑。
其实有时候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就是粉丝乐迷喜欢来看乐团的话，我觉得他们更应该去看一看乐团在排练时候的，对，不是彩排，是排练时候的状态。对，因为今天我们也排练嘛，今天我们排练就是分声部，每个琴房声部排，声部排完了以后在乐队再合。对，
可是对于这个指挥来说，那岂不是对耳朵的要求就要特别高？
那当然，
某一个声部、某一个地方出错，要立刻能听出来。
对，所以
这个您觉得是天赋还是？
这是要后天要锻炼的，要练习的。对，当然你这个天赋和练习越小进入，那是越棒。对，
就是
所以为什么就是在学乐器之前都要学钢琴呢？就是这样子，给你固定音高，有这个固定音高在这个概念。
就是很小的时候有音乐的基础，
对 对, 对, 对，音乐基础，对。
可是依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家，
那是，对对对，是。
天赋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天赋、机运，还有你对这个指挥的热爱，我是这么觉得。
您同时还是这个乐团的团长，您平时在生活当中会刻意的去模糊一些自己性别的角色来方便你的管理工作吗？
是这样子，我可能比较特殊，我在乐团已经29年了，
啊，
我再过6年我可以退休了。
这么年轻？
对，我不年轻，我49岁了，啊，
我受到了暴击。
对，然后我从20岁就进团了，
啊，
所以说我刚进团的时候，乐团没有成立多少年，所以他的这些三十年，将近30年的这个经历，我都是对乐团非常了解，对，所以说我在乐团是元老了，基本上，对。
所以其实您的性别对您来说不重要，
对，是，
可以完全做自己，
对，是这样子。
那在这里，您还不能给你的粉丝们透露一下，就是在工作之外，您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有什么驻颜秘诀？您看，您要不说，谁都猜不到。
没有什么驻颜秘诀，我也不会去美容院去保养或者怎么样。我是觉得睡觉要好，睡眠要好，吃东西要少，然后要有运动量。
哦，
那我的运动量可跟你们不一样，我指挥，我很累的，就是
对，
除了身体上，我还动脑。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就一个动作，这样会的动作10分钟不断，你试试看。但我排练经常是2-3个小时在台上，舞台上1个多小时的这个演出的节目量，时间量，对吧？你就按照这个动作，哪怕你不规范，就这样挥，你看你能坚持多久？
这样应该很快就没有掰掰肉了。
是，对的，就是到一排练的时候，就是这段时间演出季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会再瘦一点，暴瘦一点，对。是这样子，但是呢也不能没有体力，对。
所以说您的运动，然后加上饮食和健康的睡眠，
对，
是您的驻颜秘诀。
是还有就是说，你如果就是专注这个指挥乐团这个工作以外，就是外面的很多工作，你或者是去接别人邀请你去演出或怎么样， 基本上我都会打断。那么我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除了有工作之外，我都会给我自己放松时间。对，是这样子，我不会给我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当我工作压力太大，对我指挥上已经造成，就是说觉得这个不是我需要的，这工作这岗位我已经不行了，指挥也不是我，就是很难接受了，就是很难受，那我肯定停止。我不能对我身体和我的情绪造成任何的这个波动，那就太对不起自己了，一定要自己爱自己，真的依靠谁都不行。
马上就是三八妇女节了，给所有的我们芳华的观众，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女性的听众送一个祝福吧。
那还是这句话，祝各位三八妇女节节日快乐。
匆匆结束采访，戴英还有很多的工作在排队等着她。排练厅里琴弦微颤，曲调悠扬，或拨动丝弦，或吹响管笛，明月的独特魅力丝丝入口。但在这一刻，我依然更被戴英的个人魅力所震撼，自信、爽朗、漂亮、帅气，她当真是担得起那八个字：国乐红妆，芳华正好。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接下来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篇美文，这是由高昂朗诵的《女人与花朵》，它的作者呢是著名的女作家迟子建。我们都说女人如花，花似梦，那女人和花朵在迟子建的笔下又有怎样的互动呢？一起来分享一下。
大约没有女人不爱花的。在爱花上，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要有运气多了。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园田上种植花卉，譬如在窗前种上一排金灿灿的向日葵，在墙角 种上几棵开喇叭形花朵的爬山虎，在菜圃的边缘种上风风火火的矢车菊等等。这样的花朵总是与风雨同呼吸，它们能最真切地接受阳光的照拂，能够感受到蝴蝶与蜜蜂的触角抚弄它们时的那种甜蜜的疼痛。城里的女人怎么养花呢？她们没有自己的土地，至多不过在阳台上养些盆花，杜鹃啦，茉莉啦，菊花啦，或者含笑、玻璃翠、月季等等。这些花也会开，但由于没有开在户外，总给人一种贫血的感觉，往往是才开了两三天，花朵就不精神了。而乡下女人种的那些花根本用不着侍弄，它们开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即便是有鸡或狗刨了它们的花根，或者是狂风吹弯了它们的腰，它们也能顽强地继续开着花朵。能养盆花的城里女人算是幸运的，这样的人家多半人丁兴旺，因为养花缺不了水，而浇水是需要人的。对于那些经常外出的人家来讲，只能养从花店买回的花了，不然你在家里摆了几盆花，一个月外出回来后，会发现它们枯死在盆中，看上去像一团垃圾。花店里的花儿，普通的如康乃馨和剑兰，稍好一些的是玫瑰和百合，最名贵的当属马蹄莲和郁金香了。养这样的花儿，一定要用透明的玻璃花瓶儿，能清楚地看到水的位置，水中碧绿的茎叶等等。如果用密不透光的瓷瓶儿，看不到茎，养在其上的花朵就给人种吐感。不过这样的花即便是天天剪枝和换水，也不如开在大地的花朵来得持久。玫瑰三四天就会蔫软，百合开得再长也超不过一个星期，康乃馨如果侍弄好了，倒是能挺个十天左右。不过你一天天的往下剪枝，最后把它剪得瘦小伶仃，茎短了，叶子少了，一堆光秃秃的花簇拥在一起，实在没什么美感了。其实赏花不单单是看花朵本身，也要看它的茎和叶子，所以古人写的那些赏花的句子，极少有对着居室的花朵抒发情感的，他们大都去花园或者荒野里赏花。这样的花有了草地或者是山的映衬，有了月光的点缀，有了流水的烘托，才有了灵性和美感。比如白居易《忆江南》中的山月寺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苏轼《望江南》中的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黄庭坚《水调歌头》中的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没有一个不是在大自然中抒发对花的情感的。如此说来，居室里的花朵是可怜的，它们没有清风明月的抚慰，呼吸的是室内缺氧的污浊的空气，感受到的是透过玻璃窗疲惫地钻进来的阳光，吸吮的是带着漂白粉气息的自来水，他们的哀愁又有谁知呢？我们这些爱去买花的城里女人，也许正是用花的哀愁来给自己换来愉悦的心境。女人爱花是天性使然，我觉得花也是母性的，它水性十足，娇柔脆弱，艳丽而多情，它的这些特点是男性所不能的。这些花也喜欢女人柔软的手指抚弄它们，而花朵的芬芳也滋养了女人， 女人的柔情和美丽与他们息息相关。我发现一个地方的花朵的脾性与那个地方女人的脾性有很大的关联。比如我的故乡大兴安岭，最常见的一种花是野菊花。这花从夏天一直能开到深秋夏霜时节，它朵不大，花心黄黄的，圆圆的，硬硬的，像颗纽扣。而围绕花心的那些匀称细碎的紫色花瓣，看上去是那么的密实浑厚。这花不怕风吹雨打，很皮实，极像我故乡里的那些女人，坚强、隐忍、安静而朴素。在南方，我见到最多的一种花是池塘里的荷花，它们看上去滋润、优雅而娇羞，极似那些身姿婀娜的江南女人。当然，花朵并不一律都是美好的，也有恶之花，有一些漂亮的花却是有毒的，就如同女人群中也有如蝎似虎的人样。但不管怎么说，世界上有了姹紫嫣红的花朵，有了形形色色爱花的女人，这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由于爱花，女人还喜欢做一些关于花朵的美梦。我就曾在梦中见过比澡盆还要大的桃花，见过一株能开上百朵花的百合。梦里的花比现实的要火爆多了。我想，花朵也许是女人的魂灵，而蜜蜂则是男人的魂灵。当蜜蜂嗡嗡地叫着，从这朵花又跳到另一朵花上时，花朵还是静静地待在原处，一如既往地开放着。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嘿，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要明白，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极限，天可裂间，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曾经辜负那位，却才被亏欠。 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是。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